堆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无知的小民呢、哎，他们是打鱼的。你想想看，今天一个博士哈、啊、要去训练一个打鱼的没有知识的没有学问的小民，要训练他，让他对神的国有了解有体会，然后哈、啊、要愿意跟他一块死，那这个哦、啊、没那么简单呢、啊。连这些渔夫跟耶稣在一起，他们的整个的神学观是旧约犹太人的那个神学观，他们的弥赛亚观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期待的弥赛亚观。因为在旧约里头的那些，本来我要休息一下的哈，这个等一下我们这个谈完了还是可以休息五分钟了。旧约里头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了，已经这个国家已经破亡了之后，先知早就跟他们预言说有弥赛亚要来，他们在期待怎么样的弥赛亚？是政治性的弥赛亚。他们根本不了解耶稣是天上的那个王，他们以为耶稣来要做地上的王啊，因为大卫的王位要持续下去啊。大卫的王位在586年，主前586年就破了，就没有了，犹大国灭亡了。所以他们期待那个弥赛亚，他们误解了，以为有一个弥赛亚要来带领犹太人复国，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呢，这些门徒也是在这种心情之下跟随耶稣的，看到施洗约翰起来有能力，跟着施洗约翰，然后施洗约翰说我替这个人解鞋带都不配，跟着他才对，所以大家跟着他去了。然后呢，耶稣行神迹，哎呀太棒了，耶稣五饼二鱼让大家吃饱，要拥戴他做王。做什么王啊？政治的王。所以当耶稣被钉的时候，这些门徒不是说哎呀他们这么不争气啊，他怎么那么差劲呢、啊、怕死啊，其实当然也怕死啊，但是他们最大的失望是什么呢？最大的失望说他不是我们期待的王啊，我们期待他把我们带领我们打倒这个罗马帝国，怎么他被钉到十字架上去了，跟祸国殃民的这个大盗强盗一块钉死，这是我们完全失望了。各位你要了解到他的失望有这一个宗教的背景，不是只是说你看这些人真是差劲透了，我跟耶稣绝不会这样子。哎，我彼得也说过这种话，我绝对不会，我与你从此也不会，一下就三次否认了，因为他们那个原来最高的期望一下子就崩溃了，啊，一下子崩溃了。那种崩溃，我相信比64的那个崩溃还严重啊！啊，整个的那种崩溃，然后等到耶稣复活以后，门徒又燃点起希望，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耶稣要被接升天之前，门徒还在问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现在吗？耶稣说父为自己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以后第二章圣灵降临，他们才爽然大悟，他们被圣灵光照才知道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被捉拿的时候，他们说比拉多审问他说你是王吗？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说我是王，你说的不错，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假如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要起来征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门徒失望而四散而跑掉，他们想再找另外的真正的那个政治的弥赛亚，他们误解了。可是等到圣灵降临之后，门徒才了解，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不怕。耶稣还在的时候他们怕，耶稣都死了他们反而不怕。他们那时候官府把他们抓了以后，彼得说我们看他们是无知的小民，可是彼得说我们这个敬畏神，这个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所以那个时候性命身家都不要了，死就可以死，有那么大的转变，因为对耶稣的身份完全一个新的了解，他才知道哦，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就为耶稣的死做见证，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所以整个的情况是这个。那这个你要在小组查经里面要来讨论，假如你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这个问题是相当难的。那一段圣经里面也没有提到，不过 我带领这种小组查经，有人也还问过说这个问题，说那么能不能够猜想一下将来坐在耶稣左右的到底是谁。哇，这个问题也是，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有的人就是稀奇古怪，会想到说，哎，有人说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为什么？因为登山变相的时候，不是一个耶稣左边一个右边吗？一个摩西，一个以利亚，摩西是代表律法，以利亚是代表这个先知，哦，还很有道理呢。还说的，那这个我们谁晓得呢？有的人说新约是保罗，旧约是摩西，或者旧约是亚伯拉罕，啊，这个 who knows it？ 这个这种问题啊是没有答案的，也不必去猜的，猜了以后对我们也不一定有什么帮助的。说哎呀，每个人都想舍我其谁，对不对？OK， 我们休息五分钟好不好？休息五分钟，当然最好能够预先预习了，这是最好的啊。那假如教会能够预备说预习大纲，那是更好的啊。但是我想这个有的时候是理想是一回事，能够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也不能够强迫的，我们只能够鼓励的。那么当然小组组员呢准时的赴会也很重要哈。那么另外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呢，就是说尽量表达意见哈，但是不固执己见啊。那我们刚刚谈这个会后有个姐妹来说，她说我们也讨论过那个坐在耶稣左边右边那个这个约翰雅各的母亲求对了，那个坐在左边右边就是雅各约翰呢，因为你看雅各是第一个这个寻道的哈，那约翰是最后一个寻道的哈，那么正好把所有的门徒都夹在中间儿，那所以他们两个最突出，所以一个坐左一个坐右哈，那这个也不无道理啊，但是啊我们也没有圣经本身的依据哈，说绝对是如此哈，也没有这个圣经本身的依据说绝对如此，所以有一些讨论的题目或者说表达的意见呢是各有所长，哎，每个都有他的道理，他没道理他也不会随便乱说，那他道理说的也言之成理哈，所以呢我们也就像这一类没有答案的我们就姑妄听之啊，都存在我们的记忆里头，也许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才发现，哎，是一个大爆冷门儿。也许我们中间有哪一位是坐在左边右边的。这个都没关系的哈，但是不要固执己见啊，有一些东西是没有绝对性答案的，我们固执己见一定会造起纷争，那么造成纷争的话呢会使得这个查经的这个性质或者意愿就降低了。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愿意听别人的意见，有的时候我们急着发表，哎，这个因为要举手，他也举手啊。当然，在小组查经大概没有举手的，反正就冲啊。然后那个主持的就说啊，请这位弟兄先表达。他在讲的时候，你根本不听，就想赶快讲完，我要讲我的啊。那这种就不是好的精神。那别人讲的时候，你仔细的聆听。这个我们在做这个个人布道训练的时候啊，这个 evangelism 我们有一个观念叫做 ear evangelism， 耳朵的福音工作。那是什么意思？当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光讲啊讲啊讲，有的时候听那个慕道的人他倾吐他的心声，或者他说明他的痛苦，或者说他来讲他的困惑所在，你越多的听，有的时候那个圣灵就借着你的听来做工，他觉得有人愿意听，他就很得安慰，他就很受鼓励啊，然后他就觉得很被尊重。所以在小组查经的里面，懂得听别人的讲，而且听懂别人讲的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反驳他所讲的，也不一定我们听对了啊，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对不对？雅各书第一章里面啊，这个教导的快快的听，然后慢慢的说，然后慢慢动怒，不要一下就生气了啊。那小组查经里头一生气，这个气氛就很尴尬啊。那么尽量避免岔出主题的意见，因为当然了，就是说岔出主题也都不是故意的啊，也都是联想力很快的，有的人思想很快，哇，跟 根据一个这个马上就联想到很多其他的，那很快就岔出主题了。事实上我们就是一个钟头，我们就是这些人，我们的能力也是很有限，我们有可能把圣经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吗？实在是不可能的。像我们刚刚所谈到的问题，很可能就是在小组查经里面有人就这样问了。那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假如你没有一个全盘的圣经了解，你不一定能够很准确地回答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那么硬要去讨论就浪费很多的时间，然后呢也很难有意见的交集，结果就变成很散，那么就不知道谈到哪里去了。所以那个主席就要注意这种状况，很快把它拉回到这个主题里面来。所以当我们参加小组查经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尽量不要去把它插出那个主题，除非是主题里面的一些问题，但是带领的人没有带领到，没有预备到，那我们可以提出来。那么小组查经的这个责任哈，但是对不起，我们刚刚漏掉了，就是那个如何带领小组查经最后一点哈，这个如何解决困难哈。那其实我想也把它放在后面也比较好，因为大概我们会遭遇到一些困难。那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在查经的时候，在你们的团契小组里面遭遇到的困难是哪一些？那这些困难我们看看在这儿能不能够得到一些比较圆满的解决。你们所遇到的最大的那昨天这个张纯弟兄你问了一些，是不是
说对于问题的探讨没有交集？
那个时候怎么办？
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不同的看法，这种时候，马主席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能是相反的意见。
有时候可能相反，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平行的。
平行的。
也有相
交。假如平行的话呢，我觉得是比较单纯的哈，就是说一个问题可能有不同角度来看。那有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从那个角度看也可以，这种也不是没有的，也有这种现象。它基本上若是没有相反或者没有很强烈的矛盾，那么基本上呢，我想我们可以去让它并存。那么只不过是会不会说有的意见虽然不相反，但是按照解经来说它是不合适的啊。虽然跟那个人的意见没有什么相反，也没有什么矛盾，但是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但是这个角度他提出来的意见在解经上可能是不合适的，那这个就看这个组长有没有这个能力哈去做一个判断。那这个当然就是说看我们受训练的有多少，我们的经验有多少，那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判断。那假如我们不能判断的话，或者说双方坚持己见，甚至有冲突、有矛盾、有对立的时候，我不知道别的组有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而你们是怎么样来解决？
对，我以前参加过一个查经，就是一半基督徒，一半这个慕道友。其中一个慕道非常的善变，也非常的好争论。不管你是怎么样说，他都是要用另外一方面来跟你辩论。
唯物辩证法。
辩证法各个方面都会用到，就说你说这个，你说东，他一定要说西。辩论到一种什么程度，就是那个时候，当然带领查经的人也不是很有经验，结果会发展到说两个人吵得面红脖子粗。那个人站起来说：“我再也不要来了，进到车子里面去，然后我们再把他劝回来。”到这种程度，
那还不错了，还能劝回来，还不错。有的那个基督徒说：“你就是该下地狱，你那就完了。
”当然不是想带领的人去劝了，别的人
别人劝啊。
Okay. 最终这个人也信主了。
哇，不真
的。非常感谢。尽管是这样，很多的基督徒和别的慕道友也很能容耐这样的一个气氛，但是就是说有很多基督徒也私下的抱怨，这样的查经对我们自身啊没有任何，就是说
造就，
有时候觉得很无聊，听他们在那吵这些什么社会伦理方面的东西，是所以碰到实在是我们 那个时候实在是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办法来解决这样。
OK， 那对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回应啊？假如说你遇到了这个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然后观点不同，那特别非基督徒他是很好辩的，好辩成性，然后总是跟你作对，然后他要驳斥你的，
哎，他要找出那个真理，
对，他就是用挑战的方式来追求真理嘛，啊，有的人就很容易接受哈，那个乖乖牌似的，他不是乖乖牌似的，所以他用挑战的方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怎么来应付这种情况？好，你先。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那个查经班跟他的查经班非常相似，我们的查经班实际上是一半查经，不断吸收那个新基督徒。中断拖延，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忍耐。因为不光是为了查经，因为我们的条件不可能成立到成熟到分开，只是这样的办法，
是
在一个初期的阶段，所以我们还是忍耐这种情形。而且其他老基督徒都能忍耐，老是重复老问题，一些简单的一些对错最不明的一些这样的这样的一些神学问题啊，这些基本问题。这个我们也有一个弟兄啊，跟那个弟兄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有时候我就说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有两次这种机会，他都是明的就把我那个问题哈、啊、给处下去了，啊，处下我不回答，而且我只用一个非常委婉的方式回答了一下。但是旁边那些哈、啊，就是以前很不信神的，但是在神的感召之下。他低着，就是轻轻的哈、哦，好几位这个非基督徒慕道友吧，轻轻的就说了几句，我根本不需要说什么，那个他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东西，我就觉得是大家的这个主持人的忍耐和那个其他慕道友对你这个主持人的这个。你自己的这个信任达到一种什么程度，他的那种影响力是非常强非常强，以至于他觉得好像自己是很，但是怎么大家都不同意我的观点，所以这个时候他心里感到一种孤独，一种孤单，一种对自己产生一种极大的怀疑，尽管他很强，好像还有。
好，刚刚这位
我是觉得说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先去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问，他是真的有问题，还是说其实他的问题是在他的问题背后。所以有时候就我自己的经验是不要硬碰硬，可以跟他说，可以私下讨论。那在当场呢，就也不要正面的去跟他回答，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冲突。那另外一个就是可以靠其他的基督徒来化解这个可能会产生的一个混乱。这样，那还有刚刚就是然后困难，我是觉得每一次有碰到这些有比较高难度的问题的时候，不要每一次都说下一次以后我们再谈，或者就是这样把它推搪掉，应该是带领的人之后应该想办法去找一个答案，然后在下一次查经的时候给他一个答案。
对，
因为每一次就是这样把他带过去以后，他会觉得说每一次他提出来问题都没解决，
对，
那他也没有什么
对，我想这非常好的哈。刚刚两位回答的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哈，就是说第一个，假如真的情况是有一些非基督徒他还在慕道的，他也很追求，他才来参加查经班嘛，他不是偶尔来，他每次都来，那他总是提出一些很尖锐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们要体会他的心情的哈。那基督徒呢，不要想说啊，我这次就要把你这个问题给解决，有的时候这个问题哈，它背后有它的一些因素，有它的一些背景，那我们要去体谅它。那有一些问题呢，可能是会后去跟他个别谈， 那有一些问题呢，可能需要介绍一本好的书让他来看啊，因为他基本上那些很难回答的问题都是很大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很小的很简单的，是很大的，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完的。那么基督徒至少要表达一个态度，说我们是很欣赏他这样追求真理啊，那我们不会觉得他是故意找麻烦。所以其他的基督徒的组员尽量的能够体谅啊，那这个带领的人一定不能够很着急啊，然后就说对他的制止这样子，然后我们用很尊敬的说，这个问题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在这三言两语不能解决，第一个我们会后能够解决，第二个我们介绍书给他看。那假如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这个圣经本身的问题，我们不能解决，那我们说下一次一定要提出答案的时候，我们下次一定要提出来，不能够说啊以后我们再谈，结果以后就没有下文，这个是一定不行的啊。那么所以那个带领小组的人是很重要，他真的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以后的一个礼拜就要花时间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甚至于做出一个小小的报告啊，那到时候下一次查经的时候真的能够提出报告。那这样的话，那个提出问题的人，他们或者遇到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就不会说反正哈、啊、这种永远没有答案，每一次提出来最后就是不了了之啊，打马虎眼就过去了，那这个是不好的。那当然我们的能力也的确有一些问题是很复杂的，那我们真的要去请教一些有经验的人，我想大部分都还有教会嘛，也有牧者哈、啊、那么或者也有比较有经验的基督徒来帮助啊，这样子。好，
想补充一下啊，就是在有冲突的时候，或者说在你就另外就是两个意见完全相反，或者说你看到这个人他们的问题，就是说完全是你心里可能认为他是完全反对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可能还是就是说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个人啊，或者以后，那么就是说这种心态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心里要明白你不是在做你的工，你是在为神做他的工，否则的话就是说如果在这种时候就是人的血气如果一旦上来的话，是就是说你确实是很可能会绊倒人。
当然像那个刚刚说哦他生气了就出去了，到这种地步是已经蛮严重的哈，其实我觉得应该不要让他，尽可能不要让他发生到他气的哈，要出，其实我觉得要尊重他提出的问题，特别他是慕道的朋友，要尊重他，要想一想我们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大概也有不少哦，哇，问过很难很刁难的问题，哎，让那些基督徒很难受的。 OK，
反而我们形成了一种力量很薄弱，全是他们在提问题的。那我那时候我们初步信主，我们很想得到共鸣，但是好像一天就在他们辩论那些问题，然后知识分子那种，就是昨天不讲一个故事，好像就是说把有一个哈商人，他发现一个最好的宝贝，他就把所有的变卖了哈去买那个最，实际上就是说我们都能够理解，他就是挑选，他说这个宝贝是什么嘛，为什么要去买嘛，那他去卖到哪里，都以前的宝贝卖到哪里去，连这种方面的问题都很细，就是他有时候对神的那种讲完全没有把这个拿来当成一个特殊的店，没有那种敬拜神，没有谦卑的，后来那个小组基本上就走光了，基督徒走了，但是我变成一个老板他很有爱心，他一直耐心，他在我们祷告中，他说我在神面前，哎呀，没事，他们他又要来，他想解散回家，这些摸到又要来，提出要求要来，就是一年多，他就查那个四福音书哈，就结果变成功。后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每次都很气愤，什么办法，搞得那，后来我们去了祷告的功课，然后我们就几个人一起给那个人祷告，特别爱刁难的人。我就在表达了，他一直不能信，他一直漂亮，就是说，哎呀，我要付出什么？我信了要，反正正在权衡，我信了主要成功，我还要付出什么？我要想清楚才能信。我知道他是神，又有什么变？ 那后来我们就祷告，真的我觉得就神就听祷告了，神圣灵做工，就在一后来那个老子也很感动，他就感动到流泪，他就觉得他太感动了。
是非常好的，就是一个榜样啊，就是祷告，就是祷告。对，那请让他先好，他好像很少提他的意见。
实际上我想分享一点，实际上这是一个好现象，就是说你钓过鱼就知道，就是说上了线的鱼它的挣扎特别厉害，如果你没有被就是没被神勾住的话，他根本就不关心，就是这是一种好现象。我觉得在我们教会，我倒真的就是我鼓励他们提很尖锐的问题，就特别是小组讨论的时候，一提的话，我就我一看这人提问题了，我就知道他快受死了。你看到这个人的话，真的是个好现象。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知道他在追求，你可以介绍一些你比较熟悉的书给他。再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祷告，就是、有的时候祷告你可以不定，就是说自己个人祷告，不过我们教会最大的困难就是很多慕道友他是。来久了他什么都知道，他说、他也就说没问题了，但是就不熟悉了，就说
总是各种情况都有的。 对，我想这个比喻是非常好的哈，越挣扎的越已经上了钩了哈。OK， 让他先好了哈，他举了好几次手，然后那个姐妹，然后他啊，
刚才那个他是就是我就说我非常的 agree，就是这个你说的话，就是当时我的师母也给我说，其实我自己就是说会跟别人争论，有一次我跟别人争论到我累得不行了，我发现完了，我说我也没办法跟他争论了，就凭我也讲不服他，我的师母没有办法眼睛看着他向他给他回，有些时候这些人就是他说话就是刁你的刺，你没有办法。有些时候我也不懂，我都告诉他不行，他非要跟我辩论这东西，没办法，是吧？所以说我就看着他，我就替他不对。看到这样不对，有一个这个信主的一个人，我这边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苦了那么长时间，后来神在他身上非要行大，神就是甚至是 miracle sign。在他身上出了 miracle sign， 让他敬畏了神，最后他愿意服务。他最初是没讲一句话让别人变了，后来特别服服帖帖，一句话没，每次都是听得特别懂，后来绝对是就是信了。
所有想变的都已经说过了，后来就没变了。这都真的为他们祷告哈，为他们祷告，这非常好的。好，那位姐妹。
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不是组员，不是组长的话，肯定也是长英就说班里面的组员。我想呢，我自己个人的体会呢，在他这个小组里面，好像类似的问题都有发生过。但是我始终觉得，不管我们是讲带查经的，还是在做查经小组同工的，我们其实不管我们在做什么，其实我们在平常做的时候，最重要是把我们要讲的，就是圣经上面要讲的，用在我们实际生活，整个的，就是说实习上面去，其实是我们个人。真正把他们的话裹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去，所以说一旦我有这个认识以后，不管小组里面出很多问题，同工之间的问题，在对我们甚至很简单，选一篇查哪一本经，或者是今天分享什么样，像这一种问题，我们当我们有争议，或者是什么活动上面，或者是不管是跟慕道朋友有 argue 上面，一切都非常好解决，还有祷告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
好，很好，这个查经最后是要去实践啊，那变了更多，不实践也等于没有用。OK。
那么我在就是别人问到我非常困难，就是很难回答的问题的时候呢，我就首先在心里默默的祷告，求圣灵能够赐给我该说的话。那么我觉得这种继续的帮助是对每个基督徒都是非常必要的。
这很也很好，就是说当我们遇到这些很棘手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智慧，那圣灵会让我们说很合适的话。有的时候一句合适的话啊，就好像什么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哈、啊，好美好美哈、啊，哎，正好就化解了所有的问题哈、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不是只有那个小组长的责任，所以大家一起要帮忙的啊，要合作的。OK。
我再补充一个，就是像我们这个查经小组，我们每个星期都有一天一个晚上，就是说在一起祷告。有些时候可能刚好碰到大考啊，他不能来。但是不要紧，在你同工之间，你肯定要有两个人在祷告。神说过，你们两个在祷告，他就听祷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查经班不靠人力的技术，就是有着神的带领一直往前，这是一个。
是。所以查经祷告要配合。你没有查，没有祷告，只查经，常常就落在知识的里面。有祷告，会后能够好好祷告，会前也有祷告。像他们还专门有一天特别祷告。那这个祷告不要以为说没有意思，祷告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你就会更经历到，不是人的工作，是神的工作。
对，我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这个在小组查经的时候碰到一些慕道朋友，他们非常雄辩。这个时候呢，就是带领的同工或者弟兄姊妹，就是在回应的时候，不是正面的冲突，但是有的时候对于圣经真理的这个很清楚的一个说明也是很必要的。有时候整个聚会变成他们发表了很多，那么带领的同工有时候出于礼貌或者出于尽量让他讲鼓励，但是呢，实际上无形当中让他借这个场合散布了很多啊。或者是无神论，或者就是变成他的一个讲台。下来就是带领的同工，有时候到最后一定要需要，因为他无形当中会影响很多，有些甚至出信的也会听得觉得他很有道理。那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要有点
对，
要讲出来。那还有一个我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很有意思，有一些很有经验的同工，他们不是用很强硬的话跟他冲突，但是有时候也点到。我就看到有这样一个，他是刚刚下了飞机，然后就到了这个团契里面，那所以呢，他就一来以后开始有点拘谨，后来让他发言，他受到鼓励就开始高谈阔论，然后特别是对基督教这个很多的批评，同时他又说他刚刚下飞机就有人给他一本小册子关于道教，他就讲说这个基督教呢一定跟道教一样，他说他刚刚在来这个团契的路上呢看了一下翻了这本小册子，他觉得基督教一定是跟他一模一样。讲了很多，那后来这个带领的同工就点他一句，就说那请问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读过一页圣经，所以一问他就愣在那边，他说我没有读过。那刚刚他讲了很多说这个信仰一定要实践的，那所以这一来他就那个同工就进一步告诉他说，那你这个有时候也是需要。
非常谢谢，我想这很好，就是说我们要注意不能把舞台让给他啊，你要有礼貌啊，要赢得他的信任，但是你结果把发言权全部交给他了，结果他在那儿高谈阔论，你就变成听众，大家都听众哈、啊。那这个也不是我们原来的目的嘛哈、啊。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让他很难堪，但是我们也要让他知道我们在这里到底要做什么啊。那他在这里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那么我想这个就是智慧了啊。就是在哪一种状况之下，我们要求主给我们足够的智慧，能够掌控那个局面，而且引导这个查经回到我们应该有的那个主题里面，是不是？还有
我问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个姊妹提到说他们有同工争论查什么好，我也很羡慕，就是人来争论。但就是我们将要面临的问题是说，那我们查一年多或者两年，这复印件到有，一年多也来了100多号，一个人的轮替了，这些哈，那都听到过。这个耶稣介绍也讲过，然后经人查过。但是你要等一下再查什么呢？就说牧师能不能跟我讲一下，就是说应该一般来说怎么个不应尽的查经查的什么内容？但面临我们这种比较正长期的这种的话，应该怎么查？
对，当然就是说对基督徒的造就，福音书的查经，我想大概很多查经班都在用啊，约翰福音啊，马可福音啊，大概都在用。那么假如要近身一点的话呢，就是当然就是进入新约书信啊。那因为旧约的话呢，旧约的这个先知书是很不容易查的，因为先知是启示文学啊，这个启示文学有很多象征的，还有他们的那个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一些东西相当的多，而且的确是很不容易。当然像约拿书好、哦、可以的啊，约拿书是比较历史性的啊。那么这个书信方面呢，当然很多人想查罗马书，因为因信称义的真理是也是非常好的罗马书，不过罗马书也不是很简单啊，罗马书也不是很简单，但是很重要的。那我都会主张先查，比方说腓立比书，因为腓立比书是保罗的个人信仰的告白，是没有太多教义性的探讨，除了基督的虚己论以外，大部分都是保罗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的一个信仰告白，那很容易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而且很短，书信假如一开始查罗马书，大概你要查一年呢、啊，才能够把它查完哈、啊。你要很深入的查，大概一章分成两次哈、啊，也要差不多七八个月、八九个月才能够查完。那么像腓立比书哈、啊，大概五六次、六七次就可以把它查完，而且可以查得比较深入。那现在呢，就是校园团契我们出版了很多查经手册。会帮助查经的弟兄姐妹，你有一个 guideline 可以去依循，可以去参考。你还是按照我们所说的那样自己去做 observation interpretation 这个application 这样去做。但做完了以后，假如有一个资料可以参考，那我们这些也都是校园团契资深的同工，他们有很多年经验的去编写的。不但有查经的这个材料，而且有这个查经指示，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背后有一些背景，有一些注释，有一些说明那他也提供一些资料。那么最后还有这个英文的结构分析，用 NIV 版本的哈，英文的结构分析，整卷的英文结构分析。那么所以像这样子的查经材料呢，可以帮助查经班去预备一些新的东西，去面对一些新的，那么这样的话，也许可以开阔一个新的眼界了。这样子。
您说那个一句合适的话，就像什么打了一个比方，
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这是箴言上的一句话。
金苹果放在银
网子里啊，好漂亮啊！
不能吃
不能吃。
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如果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不到你想到的一些，他问你一个问题，这个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是很合理的，就是作为你从比如说你认为，但是却你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知道很多神的所谓的那个道理跟人的道理不一样的，但你作为一个一般人的时候，大家都所公认的东西，倘若就是比如打个比方说，旧约里头，以色列人比如杀了很多人，然后大人小孩婴儿等等，这是一个类似这样的问题，说你怎么样来处理？就说。
对，我想是就是说从这个一般人的正常的一些观念和理解哈、啊，那圣经里头有一些事件是非常非常，特别说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旧约杀了这些那这个问题就是非常大的，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伦理问题哈、啊，旧约的伦理问题。那遇到伦理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伦理上最强调的，在现在叫所谓处境伦理，这个 situation 这个 ethics， 就是说你在不同的处境你会有不同的做法，在不同的处境你会有不同的反应啊。这个事实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有处境伦理啊。我举个例子来说，在哥林多前书里头，保罗说你们女人要蒙头，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的姐妹都没蒙头，你们都没有按照圣经啊来实行，那这个是处境伦理啊。因为当时为什么会蒙头，而且他说你自己的良心告诉你说你们不蒙头不对的，那今天我们没有蒙头不会告诉我们说不对啊，这也没什么对错的问题啊。那当时为什么会这样说，他一定有他文化背景，他一定有他时代的背景。那他的文化背景是什么，是当时哥林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海港，那么海港就有很多的混乱，那么这个特别是淫乱，那么海港假如到欧洲，你要到这个阿姆斯特丹，哇，那个阿姆斯特丹的那个海港的那个什么红灯区还是什么的哈，那个很糟糕的地方。有一次我到阿姆斯特丹的华人教会，它就在红灯区的中间呢，这个隔壁就是红灯，而且这个红灯区很可怕的，他们这个这些女孩子啊，就穿着比基尼坐在这个窗台啊，就在那里展示啊，这很非常可怕，而就在教会旁边呢。所以我们那时候都鼓励教会要搬家，是在那个地方，青少年孩子来的时候都不晓得怎么样。那哥林多教会就是在哥林多就是那样的一个城，而在当时所有的妇女都是蒙面的，都是遮头发的啊。在那个时候，当然这个详细的背景我们不去说它，可是只有那些风尘女子呢，她们是不蒙面的，不遮头的。而福音到了那里之后，就有很多的这些风尘女郎，她们信了主了，信了主了，她们就到聚会的地方来，她们还是照她们原来的打扮，以至于教会被人看为一个淫乱的场所。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蒙头是不对的，女子要蒙头，在那个时候当然有服权柄的意思什么等等之类，但是这个文化背景是非常强的，所以你们自己就可以说你们知道这不可以如此，所以你们一定要蒙头，你们一定要蒙头。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文化背景，那个处境的伦理。那么这一段圣经拿到今天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直接的完全的按字面的来应用呢，就不可以了，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文化了。所以我们挪到今天来用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子来说，我们请姐妹们的衣着要非常的端庄，不要穿得非常暴露。那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子来应用，那这个就叫做处境伦理啊。旧约的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个整个弥赛亚国度的背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在这个研经小组里面，这个查经小组里面要是提出的时候，很难三言两语就把它解决。你知道我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曾经听到一个人的答案都让我都很 shock。 他说因为那些迦南七族的外邦人是预表魔鬼，所以通通杀光，又预表魔鬼就通通杀光，他们简直没有人存在的价值和尊严呢、那就变成什么呢，上帝就如同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啊，意思就是说天地就把人当作玩具随便要杀就杀，那这个不是神的本性嘛，神是公义慈爱的。事实上假如你去看这个申命记二十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要摩西进到迦南地区的时候，摩西就告诉那些百姓，当你们进去的时候要跟那城的民说和平的话，然后要跟他们和平相处，但是假如他们愿意的时候，那你们就跟他们，假如他们不愿意的时候就要征战，而征战的结果就要消灭。哇，这个也很严重，为什么呢？假如我们去研究考古学的时候，你在圣经手册里就可以看到，这一群人民已经到了一个地步，罪恶滔天的地步，到了一个怎么样的地步呢？这个淫乱荒诞，甚至于在考古的时候，他们发现当时的那个房子建造的时候，最重要的基础之下都有一些坛子，坛子里面都是一副婴儿的骨头。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的一种的文化和他们的一种的习俗是 若是要这个房子坚固，要用一个出生的婴儿埋在基础之下，所以活活的埋死。所以你看这个，假如我们能够接受挪亚时代的人被洪水灭了，假如那个能够接受，那是上帝用天灾来惩罚当时人的罪恶。而在摩西以后的时代，进迦南之后，上帝用他的选民来惩罚当时人类的罪恶，我觉得这个两者没有什么不可。而且以色列人堕落的时候，神也兴起外邦人来惩罚他自己的选民。那假如说人的罪不可以受惩罚，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普救论了，就是说我们犯罪，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将来人要受审判也是不对的了。那么所以这个整个是一个救恩，上帝的慈爱和公义，上帝的审判，整个的这个架构。那么为什么要让这些以色列进到迦南地，然后迦南地的人要受到这样的惩罚？除了他本身的这个因素之外，最重要的是以色列的百姓做上帝的选民，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的百姓？有的人说啊，为什么不拣选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比他们还多得多哈，他们只有那么一个弹丸之地，我们这么大的悠久的文化历史。我告诉你，你现在说拣选以色列你不太服气，我大概也不太服气，可是请问当初拣选亚伯拉罕我们服不服气？我们都很服气啊。其实他是拣选亚伯拉罕，不是后来拣选以色列。他拣选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的这个之父，然后亚伯拉罕是有独一真神的信仰，而亚伯拉罕神对拣选他就给他一个使命，他说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你的子民，你的后裔，那个单数的后裔，有一个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等等，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是一个救世主的预言，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所以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代将要为弥赛亚的降生铺路，是有很重要的历史使命。时代的使命是在每一个时代，以色列的百姓是神的选民，要向周围的百姓国度来做见证，说唯有耶和华是真神，要做独一真神的见证。而以色列百姓的历史的责任呢，是最后让弥赛亚生在这个国度中。当弥赛亚生在以色列这个国度中，是一个独一真神的信仰，而且有救恩历史背景的这个国家，当他出来一传福音的时候，大家立刻了解那个福音的含义，救赎的含义。因为别的国家民族不在上帝的拣选之内的，他们对救恩没有了解，而以色列国他们是从亚伯拉罕到摩西一直到耶稣基督，对救恩非常了解，而且整个民族的蒙救赎。那么因此当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请问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了不了解这个含义？了解，当然不一定完全了解上帝的作为，但是绝对比中国人了解，对不对？因为他们从摩西的时代就有羔羊啊，就杀羔羊，对不对？逾越节杀羔羊，涂那个血在门楣上，然后上帝的惩罚，长子能够保留，就是因为羔羊血的救赎。所以从那个时候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时代，羔羊跟他们的国家的关系、民族的命运是紧紧的扣在一起的。那中国人不懂的，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很少有羊哎，我们不是那种青海高原哈，这个牧草很多的。我们在台湾的献祭啊，他们那个这个民间宗教献祭不是杀羊啊，没羊，杀的是什么？杀猪啊。中国大陆是杀什么？也是杀猪啊，都是杀猪啊，是古代是羊啊，对啊。那可是现在是猪啊，在台湾是猪。所以你说假如他耶稣生在中国，没有救恩历史的背景，那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那是没有人，人家觉得他在说笑话，什么神的羔羊，不懂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我就是神的儿子， 你要在台湾，你在中国说我就是神的儿子，人家把你当神经病。可是你在犹太的地，你说我是神的儿子，他们就把他杀了。这开玩笑，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在中国没有的，为什么？他有那个背景啊，他有整个民族的背景为弥赛亚在铺路啊。所以耶稣基督是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被钉十字架的，你看到最后查不出他有罪来，查来查去查不到。最后呢，他们就问他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他说：“你说的是。”那些祭司长和文士就撕裂衣服说：“我们还需要什么见证呢？”他已经说了最亵渎上帝的话、健忘的话，所以呢，就把他杀了。你在台湾，你在中国，你说我是神的儿子，神经病又来了，只会看笑话，不会说生气气得不了就把他杀掉，不会的。为什么？因为有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背景，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不可以。我说我常常开玩笑，假如是他耶稣生在中国，施洗约翰跟他说：“看那神的猪公。”那这样子大家才懂嘛，那是献祭的祭物嘛，对不对？可是，在以色列，他就是有整个民族历史的背景，这个很重要的，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能不能够失败呢？不能够失败。假如他们失败了，弥赛亚的降生和整个救赎的计划受到干扰和破坏了。所以以色列的民族什么时候败坏的时候，神就要兴起外族人来攻击，让他们知道他们错了，他们赶快悔改，再回到神的面前。这种故事一直不断地上演嘛。所以外邦人成为以色列的一个惩罚。那为什么他们进到迦南地区呢？那本来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应许之地，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就在这个迦南地。他们既然要成为一个国家，要预备等候弥赛亚的来临，他们总要回到自己的地方，上帝应许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呢，是迦南地。迦南七族的人，我们刚刚说过，他们的道德已经到那种地步，淫乱，他们的风俗有那么多不人道的，而且很多很多的宗教一塌糊涂，拜巴利，拜亚瑟拉，拜米勒公。你知道什么叫做巴利吗？巴利所谓大地之母啊。他们看人是这个男女结合生孩子，动物他们的牛羊是这个公的母的结合生，那这个大地产生很多的麦子，很多的杂粮，他们看不，他们也不懂什么雄蕊雌蕊，这个植物学他们不懂啊。他们就想说大地之母要怀孕，大地之母怀孕了才能够生五谷。那么怎么大地之母怀孕呢？他们就在他们的神庙，在他们的神庙里面有庙祭，妓女的那个祭，庙祭。当他们献祭的时候，那个祭司就跟那些庙祭就在他们的祭坛上发生关系，然后说大地之母就怀孕，然后就生土产。你想以色列人假如进到迦南，跟这些人混杂一住，他们整个的信仰就完了。你看在以色列人历史里面，他们一拜巴利，你看这个以赛亚就以利亚就出来了，跟拜巴利的四百个先知，还有拜亚瑟拉的四百五十先知，一个人对八百五十个人在那里征战。为什么？是要保持他们这个民族的纯净，信仰的纯净，是道德的纯净，不要被污染，让弥赛亚可以生在这样的环境中，然后成全上帝那个永世的救恩。这个重要的责任大得不得了。所以假如他们进去跟这些民来混杂，那就完了。所以他们说，你们进去的时候要跟他们说和平的话，意思就是说让这些民放弃他们的，后面又说放弃他们的信仰，放弃他们的道德的败坏，能够来认同你们的，然后你们就可以和平。假如他们不肯，一定要来跟你征战，一定要把你消灭，那很抱歉，他们整个民族国家罪恶已经恶贯满盈，所以他们要受到惩罚。那整个这样的一个背景，假如要去把它说得清楚，你才能够说哦，原来有它的道理，有它伦理上的道理，有它宗教上的道理，有它文化上的道理。那么这个呢，我也只不过三言两语，所以大概也说得不够清楚。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知道旧约的上帝在做事的时候，不是我们用今天的很凭肤浅的眼光，或者只看那个字面的那个含义，而那个背景都没有了解，我们就能够解释，就很难解释。所以假如这些背景 多说了，哦，你才知道上帝的计划是为着我们这个后世后代的人和历史历代的人所有救恩预备的。那那一些人他们自己的堕落和危害了整个人类蒙救赎的机会，那个是只能够他们不肯悔改，只好铲除，这是上帝不得已的，像挪亚时代的等等。我想这个我只能够做一个简单的。那么小组查经的检讨呢，我们就不说了。那事实上小组查经的检讨是这样子，我们不能够说啊，查经完了我们现在就开始检讨，是说我们在受训练的时候，假如我们有小组查经训练，我们应该检讨。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进步。但是每次查经完了我们就检讨，哇，那个带领的人啊，很难受的，大部分是被检讨的对象啊。每一个人都自我检讨，那这个假如查经负责的人他自我检讨，参加的人自我检讨，这个没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检讨我们这次查经的结果，那个主领的人大部分说好，你们讨论，我避开一下，你们好好的好好讨论。所以这个是我承认是不太容易的哈。但是假如我们每一个人，假如我们有一个检讨表，哦，问题等等，气氛，带领的，参加的人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然后我们回家去检讨啊，我们回家去检讨，然后我们都自我检讨，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会使得进步。那我想这个大概只能如此哈。这里有两本书哈，这个我只带了这两本来哈。那这个我觉得这本是非常好的哈，这个你也能带领查经是非常好，这都是校园团契所出的。那将来我不知道哈，这个我可不可以跟苏牧师联络哈？若是可能的话，我寄每一个来参加的查经班，我都寄一套啊，都寄一套。给个人我没办法给那么多哈，那每一个查经班我寄一套，那么将来的话在你的查经班可以大家轮流来看，或者是那个主领者能够来看做参考，那这个比我讲的要好得多啊。那我也有一些相当多的资料是从这里面抽出来的。那么非常谢谢大家两天下午的忍耐，谈论的东西哈，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东西，那只不过我们把它做一个简单的综合，非常的谢谢，好。